大家好，我是多诺方脸。今天我们把思路打开，来畅想一下未来，聊聊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在世界上一直有两种国家，一种是发达国家，一种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呢，应该也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的梦想。在最近的两会上呢，习主席也提出了一个宏大的伟愿，那就是计划在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发达国家。而具体如何成为发达国家呢？最浅显的方式，那就是实现 GDP 增速嘛。有人也根据2035年实现发达国家这个目标呢，定下了一个 GDP 增长目标。只要未来中国10年每年的平均 GDP 增速来到 4.17% 以上，那么到时候中国在2035年就可以成为发达国家。但是这种 GDP 增速啊，它更多只是表象，它更像是果而不是因。那什么是因呢？这里面我们不禁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有的国家 GDP 增速很快，好像在我们的印象里就一直是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蹉跎很多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都成不了发达国家？对此呢，墙内有一个通俗的解释，那就是殖民和剥削，认为发达国家都有殖民的历史，都是在剥削别人。但是这种说法呢，明显是不合理的。你就像新加坡一样，新加坡它殖民过谁呢？而台湾和韩国又殖民过谁呢？台湾和韩国甚至早先还是被殖民国家。其实到底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发达国家，实际上要看它的经济模式是什么样的，要看他们是怎么致富的。目前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模式呢，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资源禀赋类发达国家、服务性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发达国家以及均衡型发达国家。首先先说说这个资源禀赋性国家，它的典型代表呢，就是包括沙特在内的多个石油大国，他们的石油产量极高，仅依靠卖石油就可以致富。这类国家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那自然没什么好说的，人家天生命就比较好，出生的时候呢，地里就有数不尽的石油，地下呢就有液体黄金，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国家了。而第二类呢，则就是高科技制造业国家，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当下的德国、韩国和上个世纪的日本。这种国家呢，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德国的 BBA 汽车卖到了全球，上世纪的日本呢，不仅丰田车卖到了全球，日本的家电各种产品呢，也卖到了全球。而目前的韩国则有三星这种世界级别的手机和半导体企业，以及现代这种世界级别的汽车企业。依照这种模式成为发达国家背后的逻辑呢，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别人制造的东西好，全世界的人都在买，那么自然这个国家的 GDP 是要蹭蹭往上涨。而第三类发达国家则就是服务性发达国家，这类国家呢，基本上不生产任何产品，能源也比较匮乏。这类国家为什么能成为发达国家，其实就比较违背常识了。当然这种违背常识也只是乍一看下来的结果，真要详细解读呢，大家也会发现这些国家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呢，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自身条件极差的国家，要能源没能源，要制造业没制造业。当然就新加坡那点面积呢，也不太可能成为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这等于新加坡啥都没卖就成为了发达国家，甚至是世界上人均 GDP 最高的发达国家。而这又是为什么呢？你乍一看好像新加坡啥都没卖，水电食物各种产品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但是呢，它实际上卖东西了，卖的是一个虚拟的东西，那就是新加坡的安全和开放。而这一套是如何运转呢？其中呢，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最近中国的一家 AI 企业 Manus。Manus 呢，出过两次名，一次是在去年早年的时候，以20亿到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 Meta， 算是给中国 AI 争了口气。另一个出名的，则是因为 Manus 最近呢，因为自己卖给 Meta 的操作，创始人呢被中国限制出境了。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小细节，那就是 Manus 为了更好的卖掉自己，早早和国际接轨，其从2025年的3月开始就把自己的公司总部从中国搬到了新加坡。 Manus 市值在20亿到30亿美元之间，他从中国搬到新加坡的这个操作虽然不等于直接为新加坡创造了那么多 GDP， 但是 Manus 搬到新加坡之后要在新加坡开设公司吧，要招聘吧，这就为新加坡创造了就业。Manus 的营收也要给新加坡交税吧，卖出自己的公司也要给新加坡交税吧，这些呢都在给新加坡创造 GDP。 而为什么 Manus 选择新加坡不选择中国，不选择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呢？不选择中国好理解， Manus 就是从中国跑掉的， 那为什么不选择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法治水平和开放水平它不如新加坡。新加坡虽然民主指数它不是特别高，但是在世界青年指数里面它排名第三，比美国、加拿大这种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要高。而且新加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新加坡讲英语，这个真的是新加坡崛起非常重要的一环。讲英语呢，就可以让新加坡更加国际化，这对比韩台呢又有优势了。所以在 Manus 迁徙到新加坡的这个过程中，看似新加坡什么实体产品都没有卖，但是新加坡却依靠卖出自己的法治和开放赚得盆满钵满，其利润呢也是远高于卖一些实体产品。当然 Manus 它并不是孤立，知名的服装品牌西英它的总部在新加坡， TikTok 的运营中心也是在新加坡，谷歌、苹果、微软等多个大型跨国企业他们的亚太总部都在新加坡。当然除此之外，类似的典型代表还有欧盟的爱尔兰以及中东的迪拜。迪拜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多数人以为迪拜呢是依靠石油发的财，但是迪拜其实也是一个提供服务型的国家。至于爱尔兰呢，则是因为它在欧盟独特的政策，爱尔兰 12.5% 的低企业税率在欧盟是独一档，这时候再加上它母语是英语的优势，吸引了众多世界巨头企业在爱尔兰设立总部。这种模式归根到底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在出售它自己的软实力。当然除了这种小国，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其实也符合服务性国家的定义。像美国的华尔街、英国的伦敦都是世界级别的金融中心，华尔街更是吸纳了全球的资本。当然除了传统的金融服务，美国还有点特殊，它会出售科技服务。美国有目前市值第一的企业英伟达，市值第二的企业苹果，这些企业或许不需要在美国制造产品，但是它需要在美国研发和设计产品。美国目前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仍然超过了 80%， 而英国呢则超过 78%。 除此之外，在这种服务里面还有一种小众的服务，那就是旅游服务业。比较典型依靠旅游业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是中美洲的一些岛国，比如像中美洲的巴哈马、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类型是可以让一个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那就是综合性发达国家。这里面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在服务业、制造业、资源几项里面有没有一项是顶尖的呢？其实都没有，这也是我看到很多人觉得加拿大配不上发达国家的原因。但是呢，加拿大它又属于什么呢？属于啥都有一点。比如在企业上面嘛，有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Pornhub， 知名的服装品牌 Lululemon 和加拿大鹅。加拿大呢还自己制造汽车，虽然是为福特等公司代工。而要说能源呢，加拿大也是世界能源大国，石油出口呢位列世界第五。至于金融服务属性，有没有人投资加拿大呢？也是有的。我们的孟晚舟女士不就是在中国赚着钱到加拿大去买豪宅吗？去给加拿大贡献 GDP 吗？加拿大也是很多中国富豪贪官的移民主要目的地。这点呢，澳大利亚其实也是非常类似的，只是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里面需要把石油换成各种矿石。那么说完这四个大类，我们再说说哪条路径可能是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路径。首先第一个资源禀赋路径，那就直接排除了。我们小时候总看教科书说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实际上中国属于地大物稀，要石油没石油，要各种矿石没有各种矿石。唯一好一点的呢是现在还有些稀土，但是稀土的特点是虽然它叫稀土，但是稀土在地壳中的含量并不少，它只是开采的污染性比较高，所以它也卖不上什么价格。稀土虽然顶着个稀的名字，但是并不贵。并且中国这里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人太多了。要成为发达国家，它比的是人均 GDP， 而不是 GDP 总量。你一个国家能源再多，只要人一多一平均，那都要坏事。资源禀赋性发达国家不仅要资源多，还得人口少，一般呢也就几百万人口，而中国有14亿人口，再多的资源14亿人一平均也就没了。那么剩下的第二条道路，成为一个高科技制造业大国行不行呢？这是习近平设想的路径，也是很多中国人设想的路径，但是这条路其实是行不通的。我们长期以来呢，都被共产党灌出一个思想，明天中国只要把握了机器人的风口、 AI 风口、电动车风口，这些产品的创新是在中国突破的、实现的，中国能把握什么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么中国就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具有很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呢，乍一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里面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且核心的变量，那就是体量。世界不太能支撑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仅仅依靠高端制造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某些国家坏，而是人类他做不到。对此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韩国现在是一个人均 GDP 在35,000美元左右的中下等发达国家。刚刚呢，迈过发达国家门槛，韩国也是目前为数不多依靠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发达国家。而其制造业呢，又以手机、汽车、芯片、屏幕制造为主。那么中国如果想要做到和韩国类似的人均 GDP 水平，成为一个中下等的发达国家，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算。这里面呢，我们就拿比较好量化的手机销量和汽车销量来算。韩国的人口数量是在5000万左右，而韩国三星一年卖手机卖多少部呢？2025年的数量是在 2.23 亿部。这等于韩国人均卖掉了 4.4 部三星手机。而如果人均卖掉 4.4 部的水平放在中国身上，那中国一年应该要卖掉多少呢？以中国14亿人口的规模，就要求中国手机制造商一年至少要卖掉 61.6 亿部手机。这一数据是目前全球手机一年出货量的4倍。而在汽车方面也是同理，目前韩国的现代集团已经是世界第四大汽车集团了，年汽车销量约为730万辆，韩国人均汽车产量是 0.15 台。那么如果14亿人人均汽车产量 0.15 台，这就等于要求中国的品牌一年要卖掉 2.1 亿台汽车，这一销量水平是全球年汽车销量的两倍。除此之外，韩国还有一些制造业制造出来的其他产品，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说到这呢，其实大家应该就能发现问题了。发达国家的标准啊，是人均 GDP 水平，而不是总量。如果中国想要依靠高端制造成为发达国家，那它考验的也就不是一个国家，它所拥有的汽车品牌一共造了多少汽车，它所拥有的手机品牌一共造了多少手机，而这个国家的人人均造了多少。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多了，整个世界的消费市场不足以支撑中国仅依靠制造业成为发达国家。如果中国想仅依靠高端制造业成为发达国家，都不是科技创新能不能成功的问题了，而是世界的消费力不够。放在韩国的案例上，一个人均 GDP 约35,000的中国，其实就等于在这个背景下的世界上一年卖出的所有汽车都得是中国品牌，卖出的所有手机也都得是中国手机，其他国家的手机汽车都不要卖了。甚至这都还不够，世界对于手机的需求还得翻四倍，所有人类甚至连未成年人都得年年换手机，世界汽车的销量还得翻两倍。并且如果从更宏观的数据来看，这也不现实。比如宏观数据贸易顺差来看，中国2025年干出了约 1.19 万亿的贸易顺差，这已经搞得各国都受不了了，欧盟、美国甚至拉美、印度纷纷都开始对中国征收起了关税。而韩国目前的贸易顺差是多少呢？其实也不低，2025年它的贸易顺差是1380亿美元，中国人口约为韩国的30倍，这等于中国想要依靠高端制造成为发达国家，那么意味着中国的贸易顺差一年至少得干到 4.14 万亿，相较于现在还得提升3万亿。这让中国的劳工把螺丝拧冒烟了都拧不出这么高的贸易顺差，而且这么高的贸易顺差其他国家一定也是受不了的。早先依靠制造业成为发达国家的德国和日本都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被迫让本国货币大幅度升值，以平衡国际贸易和本国贸易顺差过高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听过广场协议里面关于日本的故事，认为日本是因为广场协议而被摧毁了。但是实际上广场协议签署的国家有五个，分别是美日英法德，被强制要求货币升值的国家就是里面的日本和德国。那为什么日本和德国会被强行要求货币升值呢？这其实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必然要面临的问题。他们如果货币不升值，整个国际贸易就没有办法平衡。德国和日本基本上也就是一个依靠制造业能成为发达国家的人口上限。而日本和德国有多少人口呢？两国家的人口都在一亿左右。单纯依靠高端制造是否能成为发达国家呢？是能的。但是这个里面是有人口上限的。它就和资源禀赋性国家也是类似的。这个上限以地球 online 之前的测试结果来看，就是一亿人口。仅依靠高端制造业成为发达国家，对于其他那些中小型国家来说或许可以，但是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其实就是和依靠能源成为发达国家是同理的，这是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的未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之前聊中国科技创新的节目里面就说过，类似于电动车销量又领先全球了之类的新闻，它都属于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2025年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了， 但是一年的汽车出口额也仅为1424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3.8%。 现在就算明天全世界的汽车都是中国在卖了，它能给中国带来的人均 GDP 涨幅也只能有100-200美元，根本不足以改变中国目前的现状，更不足以让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而汽车工业已经是整个高端制造业中产业规模最高的行业之一了。那么留给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路径是什么呢？其实剩下的也只有第三条路了，那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服务业大国。而这条路径的意思就是，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它不是看中国卖了多少东西，电动车又多领先世界，而是看外国人来中国这个地方买了多少东西，投资了多少中国。世界上不该再是中国人到处去欧美买房子，日本买房子，中国人到哪里就把这些国家的房价炒得非常高，而是欧美人、日本人、非洲人、韩国人，这些外国人都应该来中国买房子。就像加拿大知名的大温哥华地区，在2016年的高峰期，大概有 14% 的房产是外国人购买的。这种外国人指的还不是那种没有国籍只有绿卡的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指的是连工签、学签这种长期待在加拿大签证都没有的外国人。在华人聚集的大温哥华列治文地区，这比例呢甚至高达 20%。 中国未来其实也应该是这样，中国的房地产不能只有中国人自己在炒，炒起来之后中国人还把房子一卖去外国买房子了，应该是带着老外一起炒，老外把房价炒起来之后接中国人的盘。同样在中国的 A 股也不该只有中国人自己玩，只割自己人的韭菜，而应该是全世界都在玩，得有大量的外国人参与其中，就像纳斯达克一样。中国企业现在都抢着去纳斯达克上市，却没有美国企业抢着来咱们大 A 上市。同时也不该是中国的各种企业迁出去，而是外国的各种企业迁进来，把亚太的总部建在中国而不是新加坡。并且这种企业迁徙和之前的外商投资在中国建厂还很不同，外商来中国投资建厂雇佣的是工人，是廉价劳动力，但是如果外商在中国建设的是企业总部，那雇佣的就都是高端白领，只有这样才能把人均 GDP 拉上来。当然这些如果放在具体的经济表现上，那就是中国现在与其寄希望在不断卖产品来提高 GDP， 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币升值上面来提高 GDP。 如果外国一直在投资中国，把人民币汇率炒得很高，从对美元的1比7提升到对美元的1比4，那么中国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就可以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当然在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这个汇率呢不是说我明天想提就能提的，明天如果美元对人民币升成了1比4虚空升高了，那么中国出口的产品竞争力就一定会大幅度下降。我们得确保人民币在升值的同时，这个升值的动力是因为有人在不断投资中国，不断的卖出美元，卖出各种其他国家的比如欧元的资产来中国投资，这样拉高人民币。这种时候因为人民币资产都在升值，我们出口再减少一点其实也无所谓了，不断依靠提高贸易顺差成为发达国家根本就不是可行的路径，只有提高金融的顺差，让别人都把钱投资到我们这边，才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行路径。这种金融上的增长带来的财富增长难度远比拧一颗颗螺丝造电动车来的轻松，也更快。没有什么是比炒房赚钱更加舒服更加轻松的了，这个中国人呢过去应该深有体会。但是这一要求呢对中国目前的现状呢却出现了一点问题。为什么世界人都去美国投资，去加拿大买房，去新加坡建设总部，而不来中国？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个叫做民主发达论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一定是发达国家，但是想要成为发达国家，除了那些石油土豪，民主水平都不能太次，最次的呢也得是新加坡这种半民主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原因，实际上就在于你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很难做到法治和开放。虽然世界上也有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极端情况，一个半民主国家青年指数很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民主指数就是和青年指数挂钩的。一个国家的青年指数、法治水平、开放水平，它不仅仅决定了这个国家居民生活的体验，还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软实力。中国现在想要成为发达国家的阻碍其实也在这里。中国因为缺乏法治、民主和开放，现在的中国想要别人来投资我们其实根本就做不到。首先你想要别人来投资我们，敢把钱放在中国，那你就首先要确保钱放在这个国家，资产放在这个国家是安全的吧，不能今天我钱放在这里，你明天政府随便找个理由就把我资产清零了吧。 中国必须要完善法治和解决腐败问题。习近平最近一直在尝试解决腐败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搞他的反腐，试图效仿新加坡。这一操作有没有效果呢？效果是有的，但是也有限。并且现在中国需要解决的也不仅仅是腐败问题，法治问题也需要解决。你只有有了法治，才能给别人提供安全感。可是反腐反到今天，中国的腐败可能好一点，但是法治反而退步了。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已经完全逾越了宪法。习近平设立的各级纪委虽然抓了那么多贪官，但是纪委本身抓贪官、询问贪官的过程也是毫无法治可言的，各种严刑逼供呢，那是少不了的。另外，中国现在在开放问题上也有问题。中国想要吸引外国人过来，那至少得解除 VPN 限制吧，以及各种实名限制吧。一个老外来中国办公，谷歌上不去， WhatsApp 用不了，没有身份证，支付宝用不了，各种软件也不给注册，你这让别人怎么来呢？此外，中国也需要改善民族主义情绪，降低对外国人的仇日程度。人家老外一来，觉得处处都是敌人，动不动就有人拿刀要捅你，人家怎么愿意住在你这里呢？谁来买你的房子呢？中国现在在制造业上，因为习近平以举国之力大力去扶持，确实呢有了一定突破，但是在服务业方面却在习近平治下拉垮到了一个新高度。甚至连叙利亚的前总统叛逃了都不来中国，伊朗的高官呢更不会把资产放在中国，而这就让中国很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我们有时候一看到美国就很羡慕美国，他们似乎什么都不用生产了，依靠美元霸权，依靠世界投资美国，就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得想想，为啥别人投资美国却不投资中国？这真不是美国拿着枪指着这些富豪就能达到的效果。可没有人拿着枪指着中国的富豪逼着他们移民，如果要有，那拿着枪的人也是中共。独裁有时候不是说它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之争，独裁确实在实打实的阻碍中国经济更进一步，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